第四章第三节，许可的诡异逻辑。严格来说，许可的逻辑并没有逻辑可言。首先，我们基本不会在好行为和坏行为之间建立联系。控制了购买欲的消费者很可能回家多吃点美食。当雇员花更多的时间处理公司业务时，他就会觉得用公司的信用卡支付自己的账单是合情合理的。任何让你对自己的美德感到满意的事儿，即便只是想想你做过的善事，都会允许我们冲动行事。在一项研究中，人们需要选择自己想要参与哪种类型的志愿者工作，是在收容所里给孩子们上课，还是为改善环境做点贡献。虽然他们不需要真的去做这些事儿，但只要想想自己会怎么选择，就足以让他们产生买名牌牛仔裤的冲动。另外一项研究发现，仅仅是考虑向慈善机构捐款，而不是真的付现金，就足以让人们产生去商场购物的冲动。更普遍的是，即便有些事情我们本可以做，但实际上没有做，我们仍会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表扬。我们本来可以吃掉整个披萨，但最后只吃了三块。我们本来可以买一整橱的新衣服，但最后只买了一件新外套。如果按照这个荒谬的逻辑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自我放纵都变成引以为傲的事儿。信用卡账单会让你产生负罪感吗？怎么会呢？起码你没有因为要付账单而去抢银行。类似的研究证明，我们的大脑里没有一位称职的会计师，不能准确计算出我们有多善良，或者我们赢得了多少放纵自己的权利。实际上，我们相信这种感觉，我一直是善良的，一直是个好人。研究道德判断的心理学家知道，我们是如何判断是非的。我们通常相信本能，只有当需要解释自己的判断时，我们才寻求逻辑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根本想不出一个能为自己辩护的逻辑说法，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坚信直觉。比如，心理学家经常用一个道德悖论来研究我们如何判断是非。成年的亲兄妹在两厢情愿并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，你觉得在道德上能否接受？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个问题会让我们觉得恶心，所以这件事儿就是错误的。然后我们会绞尽脑汁去解释这为什么是不道德的。如果想到某些事情时，我们没有感到一阵恶心，没有强烈的负罪感或巨大的焦虑感，那它就不是错误的。下面，让我们回到更平凡的意志力挑战。如果一个行为没有让你心里产生错误的感觉，比如多吃了一块生日蛋糕，或用信用卡多刷了一件小东西，我们一般不会质问自己的冲动。因为过去的善行而感觉良好，这让你为今后的纵容找到了借口。当你觉得自己像个圣人的时候，纵容自己的念头听起来没什么错，它听起来很正确，就像是你应得的一样。如果你自控的唯一动力就是成为一个足够好的人，那么每当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，你就会放弃自控。道德许可最糟糕的部分，并不是它可疑的逻辑，而是它会诱使我们做出背离自己最大利益的事。它让我们相信，放弃节食、打破预算、多抽根烟，这些不良行为都是对自己的款待。这很疯狂，但对大脑来说，它有可怕的诱惑力，能让你把想做的事变成必须做的事。道德判断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有激励作用，我们把自己对美德的追求理想化了，而且很多人都相信，罪恶感和羞耻心是最有驱动力的。但我们是在骗谁呢？最能带给我们动力的事，是获得我们想要的，避开我们不想要的。将某种行为道德化，只会让我们对它的感觉更加矛盾。当你把意志力挑战定义为为了完善自己必须做的事时，你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：我为什么不去做呢？这不过是人性使然，我们拒绝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对我们有好处的规则。如果你把这些规则强加在自己身上，那么从道德的角度和自我进步的角度来说，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 不想被控制。所以，如果你告诉自己，锻炼、存钱和戒烟是件正确的事儿，而不是件能让你达成目标的事儿，你就不太可能持之以恒了。为了避免道德许可的陷阱，我们要把真正的道德困境和普通的困难区分开来。或许在缴税时耍个花招或背着配偶偷情是道德缺陷，但没能坚持节食却不是什么道德问题。很多人都认为所有的自控都是道德测试，我们用大吃甜食、熬夜晚睡、信用卡负债来判断自己是善还是恶，但是这些事无法真正体现什么是罪恶、什么是美德。当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思考自己面对的意志力挑战时，我们就失去了自我判断能力，看不到这些挑战有助于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深入剖析善与恶。这一周试着观察你意志力挑战成功和失败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对自己和他人解释的？当你意志力挑战成功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告诉自己你已经很好了？当你屈服于拖延症或某种诱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告诉自己你太坏了？你会不会以自己的善行为借口允许自己去做些坏事？这是无害的奖励，还是阻碍了你实现更长远的意志力目标？